弟兄们，论到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，随时被牵引受迷惑，去服侍那亚巴偶像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；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；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；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。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。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，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，又叫一人能行异能，又叫一人能做先知，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，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子。基督也是这样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浸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24节，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，但神配搭这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，总要肢体彼此相顾。然后我们来看第27节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好，我们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第二大段。第二大段呢，第一节说弟兄们，论到属灵的，我们说恩赐是没有，原文是没有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为了造词方便，那就是论到属灵的种种。那么第二段既然讲了属灵的种种，那么相对于这一段的，就是前面第一段，那就是属肉体的种种。那我想我们昨天前几堂我们已经大概的把它我们大概把前11章蜻蜓点水似的我们稍微的看了一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第二大段。那么第二大段是接着第一段的，你记得吗？保罗在那里对付了一些解决一些问题以后，比方说后面11章34节，若有人饥饿，可以在家里先吃，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，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。所以保罗说到这里，他觉得关于肉体种种够了，那要紧的是要积极的到底给我们看见一些属灵的种种。那么这些属灵的种种呢，是对付解决肉体的种种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两部分相对以后，我们就找出整个问题的答案来了。所以解决这些问题，教会不是没有问题，有问题，但是呢我们看见这里是有答案的，所以保罗呢他就把那个答案给了我们。那我们讲过前面一段分成两段，是不是用效法我效法我就分开两段。那么前面4章再加上后面的6章，那么再加上最后一章11章是讲到保罗怎样效法基督。所以讲到应该怎样效法基督，所以那里讲到头，那里也讲到主的晚餐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说那个效法就很自然的就分成两段。那么一面是前面的4章，那我们知道前面的4章就是教会分门别类。那么到了第二大段的时候，那保罗也是把它分成两段。那么第一段就解决前面的第一段，第二段呢就解决前面第二段的问题。 所以我们可以说答案呢是在属灵的种种上面。如果一个人不属灵，没有答案，一个人不属灵，问题不能够解决。所以教会一定要成长，教会一定要属灵。那么虽然哥林多的教会是恩赐丰富的教会，但是呢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的。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问题很重要的部分，那就是如果我们要对付教会分门别类的问题，我们要看见的是基督的身体。因为讲到教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第一章第二节你看哈，这里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。那教会什么意思呢？教会这个词啊，在原文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，这个叫做教会。所以你记得在使徒行传，斯提凡他提到在旷野中的教会。那第二次呢，教会是五旬节才诞生的，怎么说是在旷野中的教会呢？那当然他就用预表来形容什么，来形容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在旷野里面聚集。神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，所以这些人都是蒙召的，但是一直等到西乃山下他们呢才聚在一起。所以斯蒂凡就称呼那些聚在山脚下的以色列人，说是在旷野中的教会。所以教会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。那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里面两次说的教会，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所以就说这个词的意思来说，很清楚的，在旧约虽然教会没有诞生，但是我们可以就原则性来想，当以色列人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其实已经是教会的写照了，或者说可以说是教会的预象。虽然教会没有来到，但以色列人在那聚集的时候，就叫我们想起将来我们的将来主用宝血买回了我们这些人，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，那么这个就是教会了。所以普通我们如果光用词义，就是光用这个词的意思来看的话，比较容易懂得的。而且如果光这样，光是这样的话，那你现在就你就会想到，难怪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为什么由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有犹太教的，有犹太化的倾向呢？这是难怪的。你看这个雅各对保罗说，他说你看我们在耶路撒冷信主有好几万，有多几好几万，个个都为律法热心，他们都为律法热心。所以就证明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一个很重大的倾向，是倾向犹太教的。那当然不要忘记了，那个酒还是新酒。不过人有一个倾向，就容易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，旧皮袋乃至于犹太教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传统嘛，比较是传统，因为有了历史，所以方便的很多。所以人多多少少总是跟随传统，因为很容易嘛，你祷告都不需要，你只要看别人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好了。聚会怎么聚，我们从来不祷告说主啊，你怎么样带领我们。我们说好，我们应该怎样，就是我们有一定的模式。所以你知道人如果懒惰的话，人如果不肯跟随主，不肯随从圣灵的话，他最便当的办法就是跟随传统，跟随遗传，从前怎么做现在就怎么做。所以大家才会想到说，为什么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你看见个个都为律法热心。那么好了，如果那么你会注意到，就是从前怎样的是有长老，现在怎样有长老。你知道本来在以色列中间就有长老啊，所以你讲到教会的时候，那么好了，你就把所有犹太教东西搬过来就可以了。所以你记得保罗那次到耶路撒冷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，因为连保罗这么清楚福音真理的人，那次差一点就妥协了， 因为那个压力太大了。你看看保罗他的工作，每一个地方最多是100、200、300弟兄姊妹了不起，但是你看这里有好几万，那这是不是代表神的同在？这是不是代表神的祝福？数字越多表示能力越大，是不是？数字越多代表神的祝福越丰富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想啊，连保罗当初他都敢抵挡彼得为个福音真理的缘故，但这个时候你看他软弱了，他为着不得罪他们，他就接受了这个雅各的建议，结果他就等献祭，等祭司来献祭，因为好几个人许愿再生嘛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人家都知道说，哦，你保罗并不是践踏摩西律法的。结果保罗能够等，神不能够等。所以那次呢，神就监禁了保罗，他就失去自由。所以保罗那次失去自由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神要让他在属灵的事上更上一层楼，这个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那次如果保罗不被监禁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教会就变成犹太教的一支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，大家的感觉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在整个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。不过一般的犹太教不相信耶稣基督，他们相信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把新酒把它装在旧皮袋里面。但是主说新酒只能够装在新皮袋里，那如果保罗再看不见，教会就没有希望了，教会就没有路了。那么教会成为犹太教的一支有没有好处？当然有好处，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，那个时候的整个的罗马帝国是拜皇帝的，所以皇帝是敬拜的对象。我们去过罗马，你就知道，在那个整个的广场，那个最重要的政治广场，可以说是你知道卡普蒂尼诺那个就是头的意思。那个头不光是那个广场的头，是全罗马帝国的头。你看看嘛，那谁在上面做头的呢？是丢斯，假神在那里做头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你就看得清楚。那么那个是在山上，那么在山下的这个广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建筑物，那就是犹流大帝的庙，他们拜犹流大帝的。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，你不拜皇帝，这是政治犯。所以你知道后来保罗也好，彼得也好，第二次坐，比保罗第二次坐牢，那根本是坐在地壳，没有一个人敢靠近他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做那个时候的情形来说，所有的人都要拜偶像，但是犹太教是例外。所有犹太教的人他们可以不拜，为什么？因为犹太教对罗马帝国有贡献，所以他们就做了犹流大帝的朋友，也做了雅古斯都的朋友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，在那个时候犹太教能够存在而不被逼迫，而且被成为是合法的宗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成为犹太教的一支的话，教会不需要经过逼迫了。但是请记得，为什么教会早期经过200年到300年的逼迫？原因就是教会不是犹太教的一支。教会的见证乃是神心意中的见证，撒旦不甘心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逼迫就来了。所以现在有一个选择，你愿意选择很安全的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继续发展呢，然后越来越是巨型的教会，因为那时候已经几万人了嘛，你还是愿意让我们成为基督的囚奴？所以保罗后来在监狱书信一再说，我这做了基督囚奴的人。他没有说我是罗马帝国的囚奴，没有，他说那次监禁我的是我的主，幸好主让我失去自由，叫我能够走在他的心意的道路上。所以等到他在监狱里面，他眼睛开启了，神给他看见说，教会乃是一个大的器皿，大的一个地步，像宇宙那么大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教会 乃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充满万有者，如果要充满一样东西，它那个器皿的大小是宇宙那么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把教会看得太小了。我们觉得有同乡会，我们觉得有同志会，有同胞会，有同学会，有的时候我们把教会就简直就当作同乡会一样，但是不是，教会没有那么小。教会乃是什么？乃是基督的身体。当我们主升天以后，他征服了万有，因为万物有都在他脚底下。那么现在这个丰满用什么东西来装他的？弟兄姊妹，同乡会太小了，同学会太小了，没有一个地上的组织能够装他。犹太教也太小了，犹太教最多是全球性的，太小太小了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保罗眼睛看见啊、哦，这个就是我们主所说的新酒装在新皮袋里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件太大的事。人的观念总是根据传统的，所以今天人才会说啊，我忘记了，我把我的雨伞放在教会里面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你怎么把伞放在那里啊？那么有的人说，哦，我忘记了，我把我的剪刀放在教会里面。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有没有一个人把剪刀放在身体里的？那糊涂的医生可以做这个事。有的人开刀开了半天，结果医生糊涂，医生把剪刀放在你的身体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感觉就是教会就是石头木头做的。那么不光这样，如果你进步一点的话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蒙召出来的会众。那蒙召出来的会众，不要忘记犹太教，当他们聚在一起也是蒙召出来，他们有长老，我们有长老，所以现在你什么照着犹太教做就可以了。那你若在哥林多也这样，你在哥林多那个地方讲到蒙召出来的会众，讲的教会，你就在，这是希腊文嘛。那在每一个希腊城市里面有一班人被蒙召出来的，那么这些人他们就关心整个那个城里面所有的事，整个城里面的责任放在他们的肩膀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无论你从犹太的角度，无论你从希腊的角度来看教会的话，那么很像是要么就是像这个犹太教里面有在，要么就是像什么呢，就像这个希腊每一个城里面，你看你有一般的人，他们是肩负整个城里面的责任的，要么你有一个模式，就是什么，就是犹太教的模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光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人有可能把这个教会，把这个同乡会，或者把这个组织把它分成四个，有的是跟随保罗的，有的跟随亚波罗，有的跟随基法的。所以如果我们光是把教会放在这个层次的话，我们还不懂得分门别类的严重性。弟兄姊妹，我为这里要多说一点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这个可以说是哥林多的这个前书的灵魂。许多时候呢，我们不明白哥林，我们零零碎碎的明白一点，我多说一点点就好了。你如果仔细的看教会的历史，你就知道人是多么容易跟随传统，那就证明人多么懒惰，人不肯跟随圣灵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就看整个教会的历史，没有多久以后慢慢的就犹太教化了。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波比纪念主的时候，不是有主的桌子吗？主的桌子上面不是有饼和杯吗？饼代表基督的身体，杯代表基督的血。所以早期的时候，弟兄姊妹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自然的就一同在主的桌子面前纪念主，因为这是主的晚餐，这是主的桌子，我们是被邀请来到主的桌子面前。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纪念性的，主说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所以主的晚餐和主的桌子是以主做中心的，不是我们做中心的。我们有祷告有诗歌，但是我们只想到主，我们没有想到自己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你看见说主是主，没有一个聚会比薄饼聚会主更是主了。别的聚会你看见有人讲道，你眼睛会注意他，有在祷告聚会里面你祷告得答应，你很自然的你的想思想会跑到许多的事情上。但只有薄饼聚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得到最高的赞美。但是很可惜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聚会是我们最容易忘记的，最简单的聚会也是最重要的聚会。在所有教会聚会里面，最重要的聚会乃是薄饼聚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聚会我们的主得到最高的赞美，得到最高的享受。所以达比弟兄当初他翻译圣经的时候，他这个翻法文翻德文翻了以后，这个头脑用了很多很多了。然后他就和他的弟兄们说，好不好，我们现在一同来薄饼。当他们一同薄饼的时候，他们思想又回到主的面前，他们的心又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说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可以说是教会早期最重要的聚会。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后来大教会受逼迫呢？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啊，都是一大早，那个时候你知道都是秘密的聚会啊。那么教会受逼迫，他们一大早4-5点就开始薄饼纪念主了，就聚在了纪念。那么你看看，在各种的地方，可能不管在哪里，所以然后他们就祷告了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血是可喝的，你的肉是可吃的。这个邻居不大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呢，怎么聚会，所以他们偷偷在他们听到的时候说，这些人不得了，他们吃血，他们吃肉也喝血。所以他们说他们专门偷别人的小孩子来吃的。那比如什么，因为这个缘故逼迫就开始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他们受逼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薄饼啊，就是因为他们薄饼纪念主，让主能够得到最高的享受啊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到地下墓窟去你就知道了。那个时候我们这次要去瑞士，你看那个特别讲的重庆派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为着真理的缘故，结果最后呢他们被丢到海里面去。他们说，你们要受浸吗？好，让你浸个够。所以呢，你既然要浸，我就把你丢到这个水里面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时候聚会很难的，如果这次我们去你就知道了，他们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聚会。那么尤其是那些渔夫啊，那么渔夫，我在船上打鱼，你不能讲我，你不能说什么吧。所以呢，你看那个渔夫呢就在船上，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就在那就聚会了。所以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弟兄姊妹聚会都这样聚会的。那么你别的聚会把我弄散了，没有讲到就可以的，没有传福音，没有什么聚都可以，但是你不能不叫我不纪念主嘛。所以你看地下墓窟，你看见没有？你反正薄饼纪念主，就是一家都可以在一起薄饼嘛。所以他们一家的人很自然，我来到坟墓，我来到这里，我想到我的亲人。结果呢，他们在去里面就薄饼聚会了。这个不需要一个什么大的典礼，不需要一个大的礼拜堂，什么都不需要啊。所以你看他们在里面就留下一些记录。那这一次我们去的那个地下墓窟你还看不到，那个有一个根本在里面就是在那里薄饼纪念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当初为什么受逼迫就这样啊。所以这个聚会是非常非常简单的，你在墓窟可以薄饼，你在操场可以薄饼，在哪里都可以的。我是指的教会早期的时候。但是慢慢的弟兄姊妹，慢慢演变成什么？演变成这个桌慢慢演变，他们怎么那么好，你总有人在那里薄，或者这样说，我多说一点好了。这个我们那次去格林勉，那么你看那个谁祥导说他是第几任的教皇。那其实我们知道啊，所谓的教皇就是当初最早的时候，圣经里面每一个教会有长老，这长老是多数的。长老就是建筑，建筑就是长老，完全是一样的。 就是生命来讲是长老，就是职分来讲他是建筑，建筑就是你眼睛看得清楚弟兄姊妹属灵的难处，所以是多数的。那么我讲过了，在罗马有一度，就大概在格林年那个时候，有46个长老。那么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，那么慢慢慢慢的，这个当然后来跟逼迫什么有关系，那么慢慢演变出来的结果呢，结果在这个长老里面有一个长老长，那么这个长老长呢就变成建筑了。所以慢慢慢慢在罗马的教会，你看见在46个长老里面就产生一个长老长，就是建筑，这不是这么你有的，这是后来历史的原因。好了，那么所以每个地方呢就变成有一个建筑了。好，那么现在比方说你不管在，不要在帖撒罗尼迦吧，帖撒罗尼迦当然就有一个建筑了。那么帖撒罗尼迦附近也有小聚会，好几个聚会点，对不对？那每一个聚会都有好多长老，每一个长老里面慢慢的就产生了长老，就产生建筑。那么现在因为帖撒罗尼迦是那个附近最大的城，所以在这么多建筑里面，哪个建筑比较大呢？当然是帖撒罗尼迦建筑长老最大。好了，等到罗马，等到这个慢慢的一个省，那个省呢，如假定说帖撒罗尼迦不是，假定说腓立比是省会吧，那么好了，那帖撒罗尼迦可以说它的这个建筑是那个附近最大的。然后最后呢，现在呢，然后你再来一个，就是如果省会里面那个省的那个建筑是最大，所以最后谁是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呢？那个当然，如果是罗马帝国的话，那当然首都是罗马，罗马是罗马帝国的首都，所以罗马的建筑最后就变成教皇了。真正教皇产生的是第40纪，不是40纪以前，没有这个事。那么保罗、彼得，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，他是做了罗马的建筑，在我们所查的历史我们查不到的。但是你知道在整个天主教的那个在推亚推拉的那个制度里面，他一定要让彼得做第一任的教皇，那么所以你追上去，谁是第二任，谁是第三任，谁是第四任。所以格利年你知道想党才告诉我们说他变成第几任的教皇，其实没有的，弟兄姊妹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早期的时候你知道，如果你跟随圣经的话，只有长老就是建筑，建筑就是长老，没有第二个可能的。那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是相互负责的，所以才没有可能是全世界就一个，没有，不可能的。每一个地方的教会，每一个地方哥林多教会要向主负责的。那后来这个主，后来这个东西慢慢慢慢演变成功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，你到，假定你到了罗马的教会，谁来主持波饼？那本来波饼很简单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变成46个长老里面建筑，让建筑来这个主持这个饼和杯。好了，那慢慢慢慢理论就慢慢慢慢，你知道人如果离开圣灵，人的东西一进来以后，你看那个结果是什么。所以如果你稍微想想看的话，这个饼和杯是基督的身体和他的血，那就代表是个属灵的祭物，对不对？如果是祭物的话，那现在呢，祝福饼杯的人就等于祭司把什么，就把祭物献给神的。那如果你把饼和杯放在桌子上，那么主的这个桌子呢，这个桌子变成什么，就变成祭坛了。那么如果这是祭坛的话，我们聚会的地方就变成什么，变成圣殿了。所以请记得，这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教会犹太教化的开始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本来犹太教有圣殿的，那基督徒没有啊。你真的去考古，我们如果主愿意的话，其实我们曾经去过，在尤法拉底河附近。那么根据考古学，根据历史的证明，那大概是主后200多年，那是第一个 真正是公共场合的基督徒聚会的地方，以前没有的，你去读你的历史没有的，是等到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做国教以后，然后他才把什么呢，才把整个的 Basilica 就大会堂给了基督徒。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做国教了嘛，所以本来呢你要跟随主，背起是要跟随，你要完完全凭信心过生活，现在不需要了，现在你所有的薪水从国家里面来支取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君士坦丁拥护基督教做国教，这是教会堕落的开始，教会从属天的就掉到属地上来了。那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，我刚才所说过的，慢慢慢慢的你看见说这个教会就犹太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所有的 Basilica 都变成圣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Basilica 那个建筑啊，在前面摆桌，本来是很简单主的桌子嘛，你总要饼和杯，总要有个东西可以摆，那现在不同了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意义了。那么这个是祭坛，饼杯是祭物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祝福饼杯的人就变成祭司了。所以在天主教里面，罗马教里面叫神父都是祭司的。所以马丁路德才告诉我们说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，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一个居间的阶级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教会犹太教化就是这样慢慢慢慢开始，后来越演变到今天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人的倾向总是喜欢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，结果主明明告诉我们的这个旧皮袋要炸掉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晓得，从历史上来讲，人从整个的习惯来讲，人就是比较，人就是倾向这个的。那我或者再多说一点，我觉得这个对大家尝试也是很重要的。一个教会一宗教化以后，礼仪就变成不可缺少的。那么你怎么聚会？圣经里面聚会很简单嘛，14章就告诉我们怎么聚会嘛。如果圣灵走了，你不知道怎么聚会；如果圣灵在，你应该知道怎么聚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等到你把一些东西把它传统化了，把它仪式化了，那么好了，那你聚会有一套的东西，有一套的礼仪的，第一个第二个，然后你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你应该怎么样做，你应该念哪一段圣经，这个叫什么，这个英文叫 liturgy。 所以所有的敬拜都有个 liturgy， 你不光有敬拜的方式，而且有敬拜的过程的那个程序加在一起叫做 liturgy。 好了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，加尔文起来改革的时候，他觉得他跟那个谁不一样，他跟这个马丁路德不同。马丁路德觉得圣经没有禁止的，我们可以仍旧可以继续。但是加尔文不是，加尔文是圣经没有的，我们不敢有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在从前，因为在整个推啊推拉的那个制度底下，在那个情绪底下，那敬拜有一定的敬拜，有一定的 liturgy， 有一定的程序的。为什么一切都变得犹太教化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他们在聚会，你根本搞不清楚这个到底犹太教还是基督徒还基督教，而且呢很多东西是外邦的东西，因为君士坦丁根本没有得救。君士坦丁你知道吗，那个时候因为他是在拜太阳神的，所以他就决定礼拜天要放假，因为为什么那一天，那天叫 Sunday， 是太阳的日子。那其实呢，在那个以前，我们的主是主日复活的，所以对基督来讲根本是主日。但是你想看偶像仇敌，就是根，就是要和我们的，就是要取代我们主的地位。所以这是谁做的？这是君士坦丁做的。君士坦丁把很多异教东西搬到教会来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君士坦丁有三顶帽子，第一顶是皇帝，第二顶是Pontifex Maximum， 他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，还有一顶帽子是教会的元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你懂得一点的历史，你就知道说，以表面上来看，现在教会不受逼迫了，因为撒旦 当他是吼叫着狮子的时候，你会紧张，你会小心。现在他就装作光明的天使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教会就开始变质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马丁路德，等到加尔文起来改革的时候，他认为说所有在罗马教里面那些种种都应该放下的。所以最彻底的是加尔文，最彻底最彻底的他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人到底是跟从什么，是跟从传统。所以慢慢慢慢，那些得到加尔文帮助的人，所谓的清教徒，后来又慢慢的又回到这些仪式来了。那不光回来了，而且也有他们的 liturgy， 也有他们的 liturgy， 就是这些东西。好了，等到有复兴的时候，他们又回到圣经。那么等到离开圣经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又持守这些东西，又继续持守下去。好了，那么大家如果看历史的话，很清楚的，你知道在英国国家教会是安利干教会，就是所谓的英国国家教会，或者安利干教会，或者普通所说的圣公会，它是一个国家的教会。那么有一般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觉得他们的引导，他们不能够仍旧在那个整个国家的教会那个架构之下，所以这一般人他们就是所谓的自由教会 free church。 那 free church 有三班人，一个是美美会，就是归利公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当初是从什么，是从圣归的公会里面出来的，国家教会里面出来的。还有一班的呢，就是公理中的弟兄姊妹，还有一班就是浸信会。所以大概这一班 free church。 所以有人研究 free church 的教会历史，那么有一次他们研究历史的人告诉我们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那么这些啊 free church 的人，他们都是回到圣经，他们要回到圣经。但是呢，慢慢的他们，因为我在说人总是这个方便嘛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什么都不需要圣灵的引导，我根本就可以回到原来的情形去。所以后来他们研究这个 free church， 他们也有 liturgy 啊，他们敬拜也是一样的，有一套东西的。那么这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，他如果你追他的那根线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，这一班人他们的母亲，因为他们是从安利干会来，从英国国家教会来的嘛，所以说他们的母亲是英国国家教会安利干会，但是安利干会是从天主教里面出来，所以说他们的祖母是谁呢？祖母是罗马教会，他们的曾祖母呢是犹太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，今天很多很多教会里面的东西，严格说来，你看见就是当初犹太化以后所留下来的残余的影响。弟兄姊妹，有哪几个人愿意顺服主，愿意？当然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今天最方便的就是跟随传统，什么事都不需要做，你叫着做就好了，连祷告都不需要嘛。但如果你跟随主，这个代价要付出。第一，你跟随主的话，第二，你怎么办？你不知道怎么办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现在你能祷告，现在你能够接受圣灵的引导。因为哥林多12:13-14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怎么聚会，当初教会是怎么聚会的，保罗不在他们怎么聚会的？难道只有保罗来他们才能聚会吗？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等到我们读12:13-14的时候，你看见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，这个是叫我们眼睛想也没有想到的。我们对于教会的认识乃是很简，就是好像地上的一个组织一样。你知道哥林多城里面有一般的人，他们蒙召出来，然后他们管理所有的事情。那么在地上曾经有一个犹太教，他们也是蒙召出来，他们聚在一起读圣经祷告。所以好了，那我们也是蒙召出来的，我们聚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在一起聚会吧。 那么弟兄怎么聚会呢？最简单办法就看从前怎么聚会嘛。所以不知不觉弟兄姊妹，我们很难摆脱传统，除非是主把我们监禁，除非是主叫我们失去自由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在主面前说，为着基督被囚的这些人起来跟随主？所以我在说，那次保罗是付了很大的代价。弟兄姊妹，他没有想到，就在那个时候，神坚定他了。然后他眼睛看见，眼睛开启，看见什么？看见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。其实他看见教会基督身体是在往大马色路上已经看见了。不过现在主给他话，他能够把那个话发表出来。那么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里面的话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前面第一章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然后他们中间有分门别类的事。这个分门别类不是同乡会里面的分门别类，如果同乡会的分门别类已经够严重了，但是还是不够严重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看见教会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哥林多书第十二章，哥林多书第十二章二十七节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而这个基督的身体在哥林多出现，他们乃是代表基督的身体在哥林多出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了，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么难处在哪里？有一个可能就是二十五节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。所以这个分门别类是身体上的分门别类。弟兄姊妹，身体上分门别类很严重，用我们今天的医学眼光来说，这就是细胞造反了，有一般的细胞和另外一般细胞完全分别出来的，这个对身体要造成伤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眼睛没有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可以任凭我们大家四分五裂。如果你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个分裂乃是在身体上分门别类。所以现在的问题就严重了，一个喝醉酒的人，你说他得罪他的身体；一个摧残自己自残的人，你说他摧残他的身体，得罪他的身体。如果今天我们在身体上分门别类，谁敢负这个责任？所以只有一条路，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。做工的结果给我们看见，圣灵能带进我们的合一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初就是圣灵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，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。这个合一我们已经有了，所以保罗说你要竭力保守在圣灵这个合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十二章、十三章、十四章乃是给我们看见身体只有一个，所以这个合一是身体的合一；圣灵只有一个，所以这个合一乃是圣灵的合一。这个不是坐在圆桌会议上的合一。今天有一个运动叫做普世合一运动，我们知道说现在梵蒂冈不光是对于圣公会释出善意，对回教各种宗教也释出善意。那么最容易谈判的是英国国家教会，因为在很多地方他们很像天主教，还有路德会等等，所以最大的所谓公会、最大的这些宗派，那么当然是皇室圆桌会议的结果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的合一不是这样的合一。圣经里面所谈的合一，不是我们现在已经分成四个了，现在你是属保罗，我是属彼得的，现在我们大家谈谈看你的神学见解，我的圣经见解怎么样，我们坐在一起，然后我们找到一点共识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合一。这不是，这是人为所产生的合一。教会的合一不是你办得到，也不是我办得到的，是圣灵当初已经把我们进成过这个身体，是你的肉体，是我的肉体 破坏你的合一的。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让那个，我们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最深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要命的一件事，十字架是要我们命的，十字架是要除去所有身上那个有一些东西是和身体不相符合的。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，讲到合一，圣经里的合一乃是身体的合一，乃是圣灵的合一，圣灵已经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了。所以圣经在你看那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怎么说，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。弟兄姊妹，你一定保守你有的，对不对？你不会保守你所没有的。所以可见这个合一我们已经有了。你知道吗，平常啊，你见到一个弟兄的时候，你亲热的很，哦，非常非常亲热，你是信主的，我也是信主的，从前有两个弟兄，他们言语不通啊，那么很苦啊，那结果一个人祷告，另外一个祷告，后来他们两个人话不通，结果怎么办呢？他们会有一个弟兄忽然想起，这个圣经里面有几句话大家都通的，所以一个说哈利路亚，另外说阿们，两个他们交通起来了。所以凭这叫什么？这叫圣灵的合一，这是里面，这是本性的，就是他是你的弟兄，你一看见你就格外的亲切。但是弟兄怎么？现在难处在哪？你和一个弟兄谈话不能超过十分钟，十分钟以后就不行了。那你是哪一会的？你是什么背景的？那么有的弟兄他说我们那个聚会很安静，有的弟兄说我们那聚会热闹得很呢、啊，有的在地上打滚，那有的一听这个整个汗毛都竖立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还有的说我们那里要热闹的不得了，我们聚会一定很阿们的。有的弟兄们，有的地方啊，这个阿们大家阿们受不了，因为你不能，所以最后怎么办呢？他们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个角落，你要喊阿们，在那个角落喊阿们，所以那个 corner 叫阿们 corner， 大家都在那喊阿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不能谈下去，因为一谈下去以后，这个圣灵的合一就没有了。本来是生命的合一，圣灵的合一，大家是一个嘛，对不对？那证明那个是对的。等到后来你说，哦，你是改革宗的，哦，我们是我们相信大卫是灾前背景，那弟兄姊妹我们就分开了。什么叫我们分开的弟兄姊妹？所以要记得，主保罗说。主的话说，我们要保守圣灵的合一。在巴西有一件很有趣的事，你知道，普通长老会的人很少请浸信会的人，浸信会很少长长老会的。我们说他们很多地方不一样的，不过有的大家有交通啊，所以最后呢，他们这个浸信会的人就请了长老会的讲道员来讲道。那讲完了以后呢，那么浸信会他们就开始擘饼聚会，就开始领圣餐了。那当然，我请你讲道可以。但是薄饼的，对不起，你就不能一起薄饼了，因为你的看法跟大家不一样啊。那么后来有人就问他，你们不是兄弟吗？他说不错啊，我们是兄弟，不过我们是表兄弟。那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怎么会有表兄弟呢？你能请他讲道，你不能请他薄饼，这是谁的桌子？是你的桌子吗？是主的桌子。你我是谁？我们怎么能说主所要的我们也不能要？所以你去看罗马书怎么说，凡主所接纳的我们都要接纳。你喜欢的也好，你不喜欢的也好，他的见解和你相同也好，他见解和你不同也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应当要保守圣灵的合一。那不要忘记12、13、14，你们是基督的身体，这个亮光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。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这三章可以说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三章。那么第12章讲身体，第14章讲身体的运行或者身体的运动。等到这个身体开始运行运动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聚会。所以聚会不是一个俱乐部，里面大家聚在一起我们去聚会，不是这个思想，是另不是的。很明显到了第四讲，当这个身体每一个肢体都在那动的时候，这就是运动，就是运作了嘛。所以呢，就是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，所以14章的聚会是教会性的，全教会在一起聚会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在一起怎么聚会？你看诗词章就好嘛，你读诗章就好嘛。但要紧在哪里？要紧是十二章开头很重要的，论到属灵的，讲到属灵的，一切都在圣灵的管制之下。怎么聚会？你不要问传统怎么说，你问圣灵怎么说。圣灵在你的里面，是圣灵把我们进程工作一个身体，而叫我们能够隐于一位圣灵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是圣灵召聚我们，圣灵把我们团在一起，是谁来引导我们的？所以一个从来没有学过怎么接受圣灵引导的，他当然不懂得聚会，他怎么聚会啊？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功课。今天我们讲的怎样聚会都是拿出办法来的，办法有什么用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从前在有一班弟兄们，他们觉得这个今天这个聚会太沉了，怎么办呢？所以有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来一套公式好了，我们这个公式里面就是几句话，就是几个字就可以了。那么其中有一个字是 O 会是一个字，然后第二个字是主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字是阿们，还有一个是阿利路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为弟兄姊妹太与主交通太难，你怎么聚会不行，每一个人不受圣灵引导，那怎么办呢？每一个人都这样喊就可以了，你这样喊你就与主同在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每次讲的主下面有下文的，主啊救我，你明白吗？不是光是主，不是哈利路亚，不是阿们就完，下面有结果的。所以你看见说，每一个祷告，每一次来到主面前，你不能喊一声爸爸下面没有结果。如果一个孩子天天一天到晚说爸爸爸爸妈妈妈妈，那你看这爸爸什么感觉啊？你说爸爸我要个什么东西，这个叫做祷告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今天为什么？今天因为大家不会祷告嘛，不会祷告最好简单办法，你这样做就可以了。我的妹妹有一度就是这样的，他慢慢就变得会祷告了。后来你请他祷告，他不会啊，他只会这几个字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这证明我们不会接受圣灵的引导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论到属灵的，如果我们不把自己放在圣灵的管辖地啊，从来不知道怎么接受圣灵的引导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聚会啊？那我们真的弟兄姊妹，那真的变同乡会，那真的变成同胞会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教会是什么？是圣灵把我们进程工作一个身体。所以第三节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的是可咒诅的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弟兄姊妹，接下去都是被圣灵感动的。你在聚会里面，你受圣感动，你有一首诗歌，你受圣灵感动，你就有话，你就能够供应，这个叫做聚会啊。这个叫，所以才不会分门别类。为什么分门别类呢？你不受圣灵引导，我也不受圣灵引导，我是跟着保罗最好了，我圣经都不需要读，保罗替我读完就好了。那彼得也这样，他替我解释啊，所以你就要对找的对的老师啊，你常常安慰自己，名师出高徒啊，他可以是名师，你不一定是高徒啊。但是呢，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基法，你不根据圣灵嘛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真正根据不是保罗，真正根据的圣灵。所以只要是神的灵感动的，你看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。若不是被圣灵感动，也没有人也若不是被圣灵感动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圣灵的感动在先，我们在后。你如果跟随圣灵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属灵的。属灵的种种就是包括我们聚会的种种。你看看今天我们把聚会不是变成像犹太教一样的东西吗？我们在主里要披麻蒙灰，求主把我们带回到起初。好了，那么讲到圣灵的时候，你看圣灵负一切的责任，你看没有？第四节，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。但等一等哦，这个圣灵不是单独的，圣灵乃是三而一的神，因为父在子里面，
子在圣灵里面。每次我们讲的圣灵都是指着父子圣灵，乃是指着神自己来说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了，你在聚会里面如果讲到现在一开始讲到属灵的时候，好了，首先讲的恩赐，恩赐是在你聚会里用应用的。恩赐是当你肢体在那动的时候，每一个肢体要有本领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恩赐嘛。所以如果你不在身体里面，你要恩赐做什么？有很多弟兄姊妹根本没有看见基督的身体，他要恩赐做什么？许多人有恩赐是表现自己，你看你有个东西我没有的，这个叫这个人越来越大，而且慢慢慢慢的教会就分裂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次恩赐是要摆在身体里面。你到了第十四章，你就知道说，原来我运用恩赐是指着每个肢体都在那动。我这个手指头在那动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本领，我可以弯过来，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，这是我的恩赐，这是侍奉主的本领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光有恩赐，你不要身体，你看不见身体，你拿恩赐做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恩赐，你要看见身体，讲到看见身体，你不是身体，你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。如果你是身体上一个肢体，首先你要谦卑下来，你不等于整个的身体，你的供应有限，而且更多的时候你需要别人的供应。如果舌头罢工的话，你试试看你能不能吃东西，你不会吃东西的。你牙齿再厉害，有的人说我牙齿一口好牙齿，这是骄傲的话，舌头不替你帮你的忙，你一点用也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是肢体呢？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是有限的，在我们每一个人有限的范围里面，我们能有贡献，对整个身体有贡献。那你怎么做出贡献来的呢？你需要恩赐，每一个人都有恩赐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身体上的肢体，每一个人都有用就是了。但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哥林多的教会他们要把恩赐特别把它划分出来，他们想的恩赐只想到神奇的恩赐，肉体喜欢戏剧化的东西，一个东西轰轰烈烈的啊、哦，太好不过了。这是哥林多的教会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肉体是喜欢这，但首先你不要忘记这个恩赐是什么呢？恩赐第一它在身体里面，那第二我们要看见这里说圣灵却一位，虽然有很多恩赐，圣灵就一位。那这里特别讲到恩赐原有分别，原有分别什么意思？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恩赐，你不要把它统一了，好像只有一个恩赐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难处在哪里？难处很多人讲恩赐就一种，没有两种，没有三种，没有四种。但是保罗是把我们带到基督学校，他要改正我们，要矫正我们。所以你看哈，这里说恩赐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。那么好了，这个恩赐是哪些恩赐呢？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，这个就是不同的恩赐。等于你看有九种的恩赐，不是光是一种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三而一的神不光是恩赐原有分别，还有下面说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。这个执事就是服侍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你的指头你的手是为着服侍用的，那不要忘记，首先你要看见说你的恩赐是因为你是个肢体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执事服侍也有分别，但是主呢却是一位。那这个执事就是我们的服侍，是从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七节，这就是这一段。所以你看这一段根本是分，你看很清楚的，父子灵是分作三部分的。然后下面第六节，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。那么这个是从什么？二十八节一直到三十节。所以这样你看就把十二章这一段圣经已经把它分段分得很清楚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下面呢，保罗就把恩赐给了个排行榜。一共有九种恩赐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到了基督教的学，到了基督的学校里面，许多旧的习惯， 许多从前养成的习惯现在在这里要矫正过来。比方一棵树吧，长长长它歪到这边来，所以现在如果你要把它歪到这边来，你要把它矫正怎么办呢？你不能把它放在中间，你放在中间它又过来了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它如果往这边倒，你要矫正它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把它拉到这边来，然后呢它就回来了。所以现在保罗做的就是这个事。保罗知道哥林多的教会他们羡慕恩赐，因为恩赐容易叫人看见，恩赐就告诉别人说我在这里，我很有用，我很能干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这个能见度很高的，所以恩赐越丰富能见度越高，所以这个聚会啊是热闹的很，每一个人都要表现他自己的。好了，那现在请记得保罗第一给我们看见说，原来我们的恩赐是连在我们的肢体上，还不是身体哦，你不是身体，肢体上。然后呢又讲到功用，所以是分三部分，一部分一部分来讲的。那保罗为了矫正他们，因为当初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为什么是属肉体的呢？就是当他们讲到恩赐的，他们只想到神奇，只想到戏剧化的，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有一些不是神奇的恩赐也是恩赐。有哪几种呢？有九种。你看第一是什么？保罗特地有个排行榜的。第一是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。在完全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，但是是奥秘的智慧，我们怎样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这是智慧的言语。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但我不受他辖制。有的地方偶像算不得什么，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。有的是知识的言语，谁说这不是恩赐？弟兄姊妹，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羡慕神奇的恩赐，保罗说这些是恩赐，现在保罗故意把它排在最后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把一个树矫正过来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就证明说，在哥林多的教会很明显的他们肉体所羡慕的就是神奇的，但是保罗给他们看见都是恩赐，都是圣灵给的。你不要以为说你有了别的恩赐别人就不是了，别人没有你的恩赐并不表示同样的圣灵赐给他的。然后下面第九节，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。那弟兄姊妹，有的人他像什么像穆勒一样，他的确是有恩赐，他祷告一生祷告150万次，只有两个祷告神没有听他，他生前，但是最后几年以后两个祷告都停了，他的的确确有信心的恩赐。弟兄姊妹，也许他没有像你所以为那么神奇的，但是呢不要忘记这是也是恩赐。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是他医病的恩赐，现在慢慢开始神奇了，没有错，这个的的确确是圣灵做的医病的恩赐。又叫一人行异能，又叫一人能做先知，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，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，这都是恩赐。教会需要这些恩赐，因为没有这些恩赐你怎么侍奉神？你怎么在身体里面侍奉神？所以呢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都是恩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如果你有为着你所有的感谢主，如果你看见别的地方没有的，你不要叫他和你完全一样，因为你有智慧的言语别人不一定有，别人就是很简单，他就是凭信心活着。有一个姊妹她活了103岁，人家问她说，老姊妹啊，你为什么活得这么长呢？她说，因为主叫我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，我祷告还没完呢，所以呢他就活得很长。这个有人说笑话，所以你看每一个家里面呢，是祖父多留下来的多呢，还是祖母留下来的多？ 他的家里面多半是祖父祖母留下来做，为什么？他的话还没讲完，祖父的话老早讲完就先走了。但这个老姊妹不是讲话，这个老姊妹是我祷告一回，我再祷告一回，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他也许昏花了，也许什么不知道，他有一个特点，他那一份你没有，没有他的祷告你不行的，没有他的祷告想他想不出来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是有的人有，有的人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恩赐就表示恩赐就是给的嘛，白白给你的嘛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恩赐是学不来的。如果说我开个学校专门怎么讲智慧的言语，弟兄姊妹办不到的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如果你办一个学校训练大家讲的，已经不是恩赐了，恩赐是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所以我讲主的话是非常清楚的。那么好了，这些恩赐做什么？恩赐放在什么地方呢？所以下面说，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的肢体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肢体，你也许是手，也许是脚。你看后面不是讲吗？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用的啊。每一个手，眼睛能看，眼睛是只是直器官，对不对？你是个肢体，但你眼睛你会不会看？那么这是你的功用，这是你的恩赐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你愿意做肢体，你就会有恩赐。你如果是肢体，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，你自然有的会看，有的人会听，有的人会这样会那样，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。那为什么神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很清楚，神配搭这个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有欠缺的肢体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。我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的教会分裂了，分门别类，为什么？是因着你有一个恩赐，我没有，我的你没有。不要忘记，是的，你的我没有，我的你没有。这正好是神配搭我们在一起的结果，这是我们合一的原因，这不是我们分裂的原因。有一个瞎子，他会看，不是他会看。一个瘸子啊、不是。有一个是有一个是瞎子，对呢，有一个人他是瘸子，他会看，对呢，一个瘸子他会看，瞎子会走路，你看见吗？这都有缺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都有缺点，不要忘记，这两个会看的人不要骄傲，会走路的也不要骄傲，会看的人说，你看我会看，会走的我会走路。这个不是叫我们分开，是叫我们合在一起。所以在有一次大火的时候，你看见没有，他们两个配搭在一起，瞎子用他的脚，瘸子用他的眼睛，这叫做基督的身体。弟兄姊妹，但是你看看何等的悲伤，何等的悲哀。教会不光是因着真理分开，因着神学的见解分开了，教会也因着不同的经历分开了。但是请记得，这些经历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，所以免得身体分门别类。然后第三段就是讲的功用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不要忘记，不光是每个肢体都有功用，都能够都是服侍，执事就是服侍了，每个肢体都在那里服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服侍你的弟兄姊妹，你当然就显不出，为什么呢？没有那功用。所以有的人说，我到底我的恩赐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你不会知道的，一直等到你开始服侍你才知道，你不会知道。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就喜欢做口，他觉得我非要做口不可，但是慢慢的，你在身体里面你就知道你不是口了，你一讲弟兄姊妹打瞌睡，那么你就知道你大概不是口。还有有的地方请你一次再也不请你的，你就知道你大概不是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要有自知之明。但有的人他一定要做口，他觉得我要服侍主，甚至于我如果被主接去，至少我讲道讲一半被主接去。你看这个兵丁死在战场是何等的光荣。不要忘记，这是我们的理想，这是我们的理想。但要紧就是，这是基督的身体，你们是基督的，而且各自做肢体，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贡献。 每一个肢体要尊重另外一个肢体，结果怎么样，就不会分门别类了。然后神所做的事，就是在教会所设立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异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。29节，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先知吗？岂都是教师吗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翻方言的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知道我们的难处，所以他说，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。有很多的恩赐不错，但有一个更大的恩赐。那么下面保罗就接着讲下去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。